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读经路上的伙伴。你现在读圣经读到哪儿啊？欢迎来信呢跟我分享啊，讲解。你可以给我来信呢，讲讲你最喜欢的经卷，还有就是你最喜欢的经节都可以的。如果你上去我们的良友网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主持人呢都在那儿讲过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哪一卷书啊，讲到最喜欢的经节是哪一节呀、啊、等等。我相信你也肯定有你自己最喜欢的经卷和一些很喜爱的经文的。我记得以前呢去内地探望弟兄姊妹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呢就跟我分享啊，他拿出了一个小本儿或者是一张纸，我都见过，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写着那些呢他很喜欢的经文，然后呢他就把它给抄下来，然后呢就把它给背下来，然后呢就跟我讲说，哎呀现在不行啦，因为呢好多经文都记不住喽。不过以前呢背过的一些经文呢还是常常会想起，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呢背诵神的话语。我也打算今年咱们的圣经问答比赛虽然在五月份的时候才会举行，但是在这一次的圣经问答比赛里边可能会多加一个项目，那就是呢背诵神的话语的一个项目，可能会挑选可能十句吧，十句到二十句吧，那些的经节我们一块去背一背好吗？我想也不会太难的。别老是说自己年纪大或者是记不住，因为呢那我们如果背了还会忘掉，那如果我们不背是不是更加记不起来呢？那么说到这个记住呢，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你就会发现很多资料啊，有一些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记住的，比方说一些繁琐的家谱啦、人数啦等等。那就像呢今天张老师跟我们讲解尼希米记的第十二讲里边呢，他就讲到尼希米记的第七章里边呢就有很多计算百姓的那些数目字。那当我们在看这些数目字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哇这的很难计算，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想到其实我们的名字也在神的手板上，也在神的心里头，他也从来呢不会忘掉我们任何一个，而我们的名字呢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想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安慰。好了，我们就不多讲，就把时间呢交给张老师。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又靠着主的恩典在这儿好好的学习尼希米记。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七章。那么第七章怎么分呢？我就把整章的圣经呢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换句话说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把它分成几段了。那么今天这个课程所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计算老百姓的人数啊，就是做一个人口调查。那么不要忘了，原来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见开头的一本圣经就是创世纪啦，然后第二本出埃及记啦，第三本是创出利啊，利未记啦，民啊，这第四本叫做民。什么叫做民呢？就是数算老百姓人民的数目。所以呢这个第四本书呢其实也是一个计算百姓的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把第七章呢打开，就是尼希米呢把整个城里头的以色列的老百姓呢把他们计算一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那个计算老百姓的人数了。那么在弥数记当中呢是一个很明显的计算老百姓人数的人口调查的一个例子啊，最低限度呢有四个大的作用啊，请你呢稍微呢写一写啊。第一呢就是了解到底呢在神的家里头属于神的老百姓的数目是多少的，这样的时候呢就知道自己的实力了啊，就是说神的百姓他们的能力是多少。 啊。第二，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身份怎么样，他的工作怎么样啊，他的恩赐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分门别类啊，易于呢分配工作，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分配工作了。那么第三呢，就是把这些老百姓计算的时候呢，一路计算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说这些就是神的百姓，这些就是神的子民，这些就是跟神有关系的一些人，我们把他们呢都放在神的带领之下啊，求主呢亲自使用他们啊，这些都是您的老百姓。而且呢，我们有些时候呢也可以看见，同时在他们的手上呢啊，他们的牛多少，羊多少等等。那为什么要计算他们的牛羊呢？并不是说他们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所有的这一切包括人口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做这一件事啊。所以第三呢是感恩，第四呢就是分配好之后呢，那些老百姓呢就可以安顿下来。当这些老百姓分配好之后，在哪儿有多少人，在哪儿有多少人，比如说人口太过集中在某一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把他们分配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以至于呢老百姓的居住的地方呢都可以稳定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呢就是第四点，就是有一个整全的计划啊，这也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做这一件事。好，那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圣经里头是怎么说的。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12:27。
我们现在把第七章尼希米记好好的打开哈。第一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唱歌的和利未人都已经派定了。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呢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的。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上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的，其中的民呢却是稀少的，房屋呢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就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比利、比格瓦伊、尼红、巴拿回来的。那第八节啊，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是法提亚的子孙372名。那么下面呢都是某某人他的子孙多少人，一直记下去，一直记下去。那么但是其中呢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啊，我要让你知道的，请你看看第39节，祭司耶稣雅加、耶大雅的子孙973名。那么下面呢又有啊，第43节，利未人和达威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贾涅的子孙74名。那么等等。那么46节呢，他说尼提宁、西哈的子孙、苏巴的子孙 等等。这些为什么是这样记载的呢？祭司啊，就是在圣殿里头工作的那些人啊，是外头的人不能够代替的。而这些人呢，必须是立位支派。那么所以呢，这个39节说到祭司，就是说他从前的职位呢，是做那个圣殿当中做祭司的。那么另外呢，43节也说立位人，就是说呢，他们是一定要在圣殿当中工作的了。那么第46节呢，就讲到呢，他们那个尼提宁，尼提宁呢，就是在圣殿当中服役的，就是做那个其他工作的。那么这种人呢，都跟圣殿有关系。那么其他的人呢，各归各的那个家谱了。那么现在我特别的指出这几点呢，就是说当圣殿建好了，当城门盖好了，所有的一切的工作呢都弄好了，那必须有人呢看门，必须有人在圣殿当中呢献祭，也必须有人在圣殿当中呢服役。那么假如这一个百姓的祭算呢都弄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谁可以做祭司，谁是祭司，谁可以做祭司，就是立位人啊，还有谁是在圣殿当中做服役工作的。那都一点一点一点啊，分得很清楚。可见呢，这个百姓人口的计算呢，并不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而且呢，在这件事里头呢，也不是尼希米他自己个人的主意，那是经过了圣灵的感动的。啊，我们现在再看啊，第64节，他说这三家的人呢，在族谱之中呢，巡查自己的谱系呢，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位。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民决疑的祭司兴起来。哎，这里头又让我们看见呢，就是说呢，原来真真正正的把那些不洁的人呢也分开了，直到呢他们可以呢过了那个时间为止。那么所以呢，这一切的一切呢，在这个人口的计算方面呢，是如此的仔细，如此的详细，如此的小心，我相信呢一定对整个国家的治理呢有一个基本的帮助。那么再看66节啊，那会众当中呢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啊，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哎，这里头就连他们的手上的财产也计算了，啊，就是要用来做献祭用的，而且呢用来表示神的恩典的。那么第70节啊，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200尼拿，其余的百姓所捐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000米麻，祭司的礼服67件。那么这些呢都是礼物了啊。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唱歌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这个就是第七章最后的一句话。那么这里头呢，我就把它分成四个小点啊，跟您呢详细的学习啊。愿主耶稣基督呢在你跟我的身上。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了解人数，知道实力，就是说呢到底我的国家里头呢人数多少，我们的实力是怎么样。第二呢，就是分门别类。第三呢，就是感恩。第四呢，就是安顿。那盼望呢，你用纸写下这几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学习。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 第一个大点，就是了解人数，知道实力。那么下面呢有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说现在城墙已经完工了，那么下边还有工作。那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安顿下来。我看我们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老百姓也很多，那么统治这个国家，安顿这些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的领袖好好的祷告，求天上的主赐给他们智慧聪明，以至于呢他们可以统治这些老百姓，大家安顿下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那么这是第一个小点，就是城墙完工了，下一步呢就是安顿老百姓。第二个小点呢就是计算，然后呢我们就了解这个实在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人数多少啊，我们当中可以做什么工作的多少，可以啊当兵的多少，或者说说我们的武力有多大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使用这些人力等等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在这许多的人当中呢，就发掘他们的恩赐，然后呢发掘他们的恩赐之后呢，就分派那些忠心的官员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有管理城门的啊，有管理其他工作的，也有祭司，也有利未人，也有尼提宁啊，他们呢都可以分门别类的，这是待会儿我们要看的另外的一点了。当然现在呢就把他们分配各方面的工作啊，所以呢计算人数的确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小点啊，就是在这个了解人数知道实力之下的第四个小点呢，就是说整个调查人口的工作乃是圣灵的工作，是神感动人的工作，所以呢不是人凭着他的喜好做的一件事。所以愿主与你与我同在。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就是分门别类。我相信刚才在我们第一点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整章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重点呢把它读了一次啊。当时呢我们读到一些人呢他叫做祭司的，当时呢也读到一些人呢他们叫做利未的，那么利未呢是一个支派的名字，那么也提到一些人呢是叫做尼提宁的啊，这些人呢是有特殊的身份，就是一定要在圣殿当中服役的啊，做工作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在犹太人当中呢都有各样不同的恩赐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绝对呢是要分门别类的。所以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分门别类。在这个分门别类当中呢有四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分门，怎么样别类呢，就是按着家谱计算的。按着家谱计算的。听说犹太人今天已经失去了他们那些家谱啊，因为流离失丧的缘故呢也不知道他们的支派是什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他们有每一个人都有家谱。那么就是说你是属于哪个家庭，你是属于一个每一个哪一个族类的啊，就按着家谱计算的。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表明身份。就是说他们是分门别类的啊，有些是祭司，有些是利未人，有些是什么。那么就可以呢让这个国家要不同工作的时候有人可以做那个特殊的工作。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头也是这样啦，有些人是做会计的，有些人是种地的，有些人是念书的，有些人是做工程师的，又有些人是做其他工作的，都是分门别类了啊。 那么第三点，就分别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啊。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当重要的。原来呢，他们就要根据律法书做这个分别了。那么既然那些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族谱，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祖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呢，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算是不洁净了。不洁净的人呢，就不能够吃那些制圣的物。换句话说，他们绝对的不能够在圣殿当中呢，供那个祭司的职分了啊。这个呢，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啊。所以第三点呢，就把圣洁的和不圣洁呢，把它分别出来。那第四呢，就是所有这一切呢，都是按照律法行事的，就是说按照神所颁布的律法，在摩西五经当中所写的，他们都照着这个举行。那么有一次我听这里头呢，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大概是假先知吧，他呢就发表了一个理论。他说今天圣经呢已经不能够做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根据了。他是一个被称为牧师的一个人啊。他说呢，我们必须呢用这个21世纪的我们的新的就是最适应的办法呢，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办法。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就大有反感。大有反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这本圣经在4000年之前所写的那些律法，今天不可以用的时候，这本书就不可以叫做圣经。换句话说，虽然它是4000年之前所写的，但是用在今天的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是有功效的。很简单，因为呢它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小心啊。好，第三点呢就是感恩了。那刚才呢我就把这个66节一直到69节也跟您读了。他们人口多少，那么家里的一些什么仆人，有些什么布匹啊，有些什么牛羊牲畜也都计算在里头。那么还有呢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干嘛呢？原来是一个感恩啊。感恩呢分成三个小点。第一，布匹牲畜也计算，就是他们的财产，就是他们要感恩的一些的礼物。第二，那些族长呢就捐献了他们的金子银子，还有他们手上一些值钱的东西。那么这些为什么要捐献呢？当然是当时有需要了啊，就是说建城墙需要金钱嘛。但是同时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在圣殿里头，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有那个金银的献祭的。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爱主的人啊，我们信主的人也应该呢有一个美好的奉献，让神的家呢有粮，让神的工作呢可以推动啊。所以这些族长所捐献的金银呢也计算在第二点。第一呢，就是所有的人的补匹牲畜呢计算；第二，族长所捐献的金银计算；第三个小点呢，就是把这一切所计算的都算在神的恩典当中，把他们都奉献做一个感恩的祭啊。所以这一点呢，我相信也是给你给我呢很大的帮助。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属灵的生活是怎么过的，但愿我们大家真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可以把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那么第四个大点呢，就是计算人数呢，就是有一个安顿的作用啊。安顿的作用呢分成三个小点。第一个呢是分配岗位啊，分配岗位了啊。那不是每一个岗位都适合每一个人的啊，就要按照他们的恩赐了。第二呢就是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把人口呢按着那个疏密啊，就是说有些太集中，那么就把它呢分散啊，这样的时候呢才好。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安顿之后呢，就看见神透过这个人口的计划给他们各样分配之后呢， 就有神很大的祝福，以至于神的工作在这个城里头呢更加的兴旺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儿所学的整个的功课。
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尼希米记13:22。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真是感恩。虽然呢是一件好像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是一件大事啊。人口的调查并不容易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原来神的灵要感动他的老百姓做成这一件事的。那么而且呢做完了之后呢整个的国家呢就井井有条。那么整个国家呢蒙神特别的祝福，也特别的兴旺。那但愿你跟我呢继续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也为我们的自己的国家祷告。那么我们自己国家呢盼望在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不单只是在经济上兴旺，而且呢真真正正的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上治理上井井有条，各方面都兴旺，就是最好的。那么现在有两个小问题呢请你思想一下。第一，为什么要数算人数呢？为什么有第七章的数算人数呢？目的是什么呢？第二，数算之后有什么效果呢？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你回答的问题。假如你喜欢的话，我盼望可以收到你的来信。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第八章了，愿你好好的准备一下。再会。
第八章里边呢有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我先不告诉你，你可以猜一猜是跟喜乐有关系的。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先去看一看第八章因为下一回呢张牧师就会讲解了。这里呢已经为你预备好的就是尼希米记的大纲还有读经记录表，欢迎来信索取。愿神祝福你，再会。
壮胆不沮丧，因为主你与你同在，他必光照你的路。当下不要惧怕，你要壮不要惧怕。